節の41増えちゃうと思う。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是人的堕落与神的拯救。人的堕落与神的拯救。 蛇对女人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谁一吃，神不是讲了吗，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啊。这个我们不去多讲它，但是呢，我们看到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但是有一棵树上，就是园当中的那棵树上，就是分别上的树，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所以我们看到当蛇在那里引诱女人的时候啊，女人还记得神的吩咐，没忘记。蛇呢很诡诈，他做什么，他说你们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神说必定死，蛇说你们不一定死，给你打一个问号。所以注意，蛇来引诱人欺骗人的时候，常常是在人的思想里头给人一个问号。所以有人就讲了，蛇的形状啊就是一个问号啊，弯来弯去的就是一个问号。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这个呢就是给，这是蛇给女人呢一个很厉害的试探。人都是喜欢自己聪明，自己能干啊，自己比别人强，有种骄傲的心理在人的心里面。哎，一听你们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就像神那样的知道善恶，这不是很好吗，我不是非常聪明的像神一样了吗。于是女人见了可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这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呢，那么我们看
你告诉他找这边吃，
那么好，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是眼睛就明亮了，被人说神想神那样能够知道什么。于是女人呢就把那个果子就拿下来吃了，而且给她丈夫也吃了。那么这个蛇是谁呢？启示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蛇就是大龙，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个蛇到底是谁，这个蛇就是撒旦，就是魔鬼，非常的诡诈，引诱了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结果呢因为悖逆，我们知道悖逆就是犯罪，悖逆就是罪，悖逆了以后怎么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好像是一件小事情，其实是件很严肃的事情，不是一个果子算的什么，全伊甸园里面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就是这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那么一个果子算个什么呢，算不了，好像算不了什么，然而你吃果子的时候你就是违背神的命令，悖逆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虽然一个果子好像算不了什么，但是悖逆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悖逆就是犯罪。所以我们看，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延年不听你们。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 就因为他们犯了罪，就与神隔绝了，被忘了。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吃的那一天他们就死了。死了就是什么呢？就是灵死啊。灵死的意思就是说灵与神失去了交通，灵的功用失去了，没有了。灵的功用本来乃是与神有交通，现在没有交通，所以这个灵就是在神的眼中看来是死的。所以人的灵死了，就是他失去和神的交通，失去了功能。好，人背逆了神，犯了罪，带来了死亡。罗马书告诉我们，这就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从谁入了世界啊？亚当。死又是罪，从罪来了，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底下，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我们看到人人都要死，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罪是从一人入了死，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了众人。我们要看看神的救恩是完全的，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救人的灵、救人的魂、救人的体。堕落后的光景，我们看看什么样的？这就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希腊人就是外邦人，就是希腊尼人，就是外邦人。就如经常所说，没所见就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世界上的光景，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看这世界上的情况，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没有例外，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是世界的光景。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显著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如今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今天不是要我们行律法的称义，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所以现在神的恩临到我们，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舍命，就叫我们罪得赦免，就叫我们可以白白的成义。神赦免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世所犯的罪。所以我们知道，神是立耶稣做挽回祭，就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信就是接受，主耶稣为我们流血了，我现在接受他这个恩，他的血是为了赦免我的罪，我接受。我说主啊，我感谢你，你为我流血，你的血洗净了我的罪，我这里接受你这个恩，接受你这个流血之恩，我的罪就赦免了。就是这样，信不是用我们有什么善行、有什么能力啊、有什么好的行为，不是的。他神是设立了耶稣做挽回祭，他是挽回我们与神之间的隔阂。我们的罪孽是我们与神隔绝了，但是耶稣做了挽回祭，就挽回了这个局面。 耶稣做挽回祭怎么样成为挽回祭呢？这个挽回祭怎么成立呢？就是两件事情，耶稣要流血，我们要接受，信就是接受，这样就显明神的义，的宽容人先是不是犯的罪。我们犯罪以后，世人的光景就是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主耶稣叫我们活过来。我们本来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我们犯了罪，我们在罪恶之中，我们是没办法自救的，所以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因为没有能力，死人是没有能力的，没有能力救自己的，他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主他叫我们活过来，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拯救的是我们是犯了罪，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都在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都是罪人。那么我们要看看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都是死人，没有人能够救自己，所以神的救恩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主动的领导我们，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个日期是神定规的，要主耶稣在那天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神的爱的显明。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罪孽是我们与神隔绝，没有希望，没有办法来往，但是神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差遣基督耶稣在所定的日子为我们来到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来成全了救赎。所以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这是显明神的大爱。本来我们与神隔绝，不可能来往了，但是基督成了挽回祭，基督来把我们从与神的隔阂之中拯救出来，叫我们与神和好。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人有三个部分啊，有三个方面，灵魂和体。神的拯救是完全的，也要在三个方面给我们拯救。我们第一点，我们先看灵。灵的得救是非常快，人一信耶稣就得救了。你今天你现在接受主耶稣，你现在就得救了，你的灵现在就得救，你就永不灭亡了，你在天堂里面就有份，在永世里头你将要与主耶稣在一起了。所以人一信就得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信，信是什么呢？就是接受。神给你一个礼物，你接受了，这个叫做信。凡接待他的，就是接受他的，就是神把一个礼物给你，你伸出手来接受。你不要话里气的，凡接受他，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接待，我想讲的清楚一点了，就翻成接受，英文的翻译就是 receive， 接受。他给你一个 gift， 你 receive。这样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信他名的人就是接受主耶稣的人，主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得到一个权柄，我们信的人都得到一个权柄，那是神所赏给我们的。这个权柄是什么？做神的儿女啊，这是多尊贵的身份。 我们的是至高神的儿女，这是多珍贵的身份！宇宙中最高的身份，最珍贵的身份，最荣耀的地位。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乃是从神仙的。弟兄姊妹们，从神生，神是个灵，所以就是从灵生的，从灵生的就是重生。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们不懂得什么叫做重生，什么叫做得救，得救和重生怎么不同啊？一回事。所以这一段的圣经非常宝贵，非常好。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十三节。所以我们灵的得救非常快。我们一接受主，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得到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保罗告诉我们：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两件事情，是不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好了，你就得救了，就是灵的得救。所以很快，你一相信你就得救了，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相信耶稣是主，你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现在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你向他祷告，告诉主耶稣说：我是个罪人，求你拯救我，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拯救我，你就得救了，你就马上就得到永远的生命，就住在你里头，圣灵就住在你里头，基督的生命就进入你的里面，你就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就是你们的就是本乎恩，也应当信。什么叫做恩？什么叫做信呢？本乎恩就是神给我们恩惠，神给我们恩赐，神给我们恩典，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这是恩。什么叫做信呢？我接受，神给我们，我接受，我们就得到了，这是灵的得救。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不要以为说我做好人，我天天修桥铺路，我天天去帮助人，我做一个好人，那么我就可以得救，没有这回事。不在乎行为，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如果我的行为能让我得救，我就有个夸口的，哎，我比他们强呀，啊，那我就有了，那我就有个可骄傲的地方。神不是叫我们有好行为的人得救，那是叫我们信的人得救。神是把一个礼物白白的送给我们，我们接受了，我们就得救了。体的得救更快，啊，灵的得救非常的快，你一接受你就得救了。体的得救也是非常的快，更快。更快怎么快法呢？一刹那，好，体证的就更快了，一刹那就成，一刹那，一秒钟也不要，一刹那眨眼睛，眼睛一眨，体就改变了。罗马书告诉我们，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贪心，等候他的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我们的儿子的名分。啊，这个儿子的名分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两回事啊。这是这个儿子的名分，要等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身体改变，我们身体得赎了，我们身体这个必朽坏的身体，我们要改变成不朽坏的身体，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把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改变成为不朽坏的身体，叫我们可以永远活下去的身体。到那个时候就是叫做身体的时候，这个就是身体的救了。那么时候需要的时间就是一刹那的时间。 我们在这帐篷里，帐篷就是这个身体，就是必须换的身体。我们在这帐篷里太是劳苦啊，并非脱下这个，乃是你穿上那个，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不朽坏的身体呀、啊！啊，这个叹息老虎，这个帐篷啊，谢谢。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老虎，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那个是什么呢？穿上那个，那个就是不朽坏的身体，就是像基督那样的身体。永不朽坏的这个身体要存到永永远远。我们并不是愿意脱下这个，我们大家都不大愿意脱下这个，脱下这个就是这个要死掉了，这个烂掉要腐烂掉，大家不大愿意的。但是我们都愿意穿上那个，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两种人，一种就死掉了，还有一种还活着。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些已经死掉的人要先复活，然后我们这活着的人和他们一同改变成为不朽坏的，我们才要升到空中与主相遇。他与到空中与主相遇，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我们乃是愿意穿上那个不朽坏的。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如果我还活着的时候，我就不需要经过坟墓，我就不需要经过什么。主耶稣凭着他的大能，把我改变成了不朽坏的。那么，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我们这个必死被生命。被生命吞灭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必朽坏的生命是被他一下子被他的生命，被基督的生命所吞灭了，我们就变成不朽坏的生命，就是永存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我们就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好宝贵啊，弟兄姊妹，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们都在等候主耶稣降临啊！巴不得主耶稣早一点来。他要按照那些万有归附他自己的大能，他要用他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我们这卑贱的，我们这必朽坏的身体要改变，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就和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呢？当门徒们在关了门窗的屋子里面聚集的时候，主耶稣突然在他们中间出现，门窗没有开过，主耶稣突然出现，就是那个荣耀的身体是不受到物质的限制，也不受到时间的限制。所以主耶稣他将要用他自己就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这个必朽坏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和他复活的身体相似。这是多宝贵的呢！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基督徒的死就是睡觉，我们不是都要睡觉啊，我们不是都要死啊，乃是都要改变的。如果主耶稣来的时候我还活着，我就不需要死了，马上就成为不朽坏的。就是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快不快？一霎时眨眼之间，一秒钟也不要啊。 号筒不止吹响的时候，令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死掉的人要复活，我们这个活着的人要改变。这不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个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这个时候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这个死要被得胜吞灭，也就是被生命吞灭，所以生命就是得胜，得胜就是生命。现在我们已经灵和体的这经我们都讲好了，很简单，弟兄姊妹都有个很清楚的印象了吧？灵很快一信就得救了，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一上啊，就改变成为不朽坏了。现在我们要讲魂的得救，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的重点。好，弟兄姊妹们注意听，这个是一生之久啊，这个不是一刹那，魂的得救是天天的得救。你今天活到100岁，就是100年里面天天要得救，这是魂的得救。魂的得救是一辈子的，所以一生之久凭信心，靠圣灵，凭着信心，靠着圣灵，圣灵要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变成基督的形象，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我们跟随圣灵，我们就住在基督里，住在主里面，这样我们就天天得救。但愿基督的美丽从我先我们刚才唱，但愿基督的美丽从我们显现。怎么样能够显现呢？我们住在基督里，那么基督的形象就在我们身上显现，并且在这里面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灵魂体魂的那就是一辈子的，靠着我们信心，并且在这里面信心的果效，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所以魂的得救乃是和我们信心密切相关的，我们却不是退后如纯人的那个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魂得救的人。这个圣经里面呢，和合本的圣经里面是讲灵魂，实际上那个原文里头就是魂，没有灵字、是 soul， 不是 spirit， 乃是有信心以致魂得救的人。所以魂的得救是在有信心，我们天天要过信心的生活，是我们的魂天天得到得救。第一个人亚当受魔鬼试探失败了，因为他爱世界爱自己。第二个人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得胜了，因为他处处思念神的话，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所以他得胜。我们要认识失败和得胜的原因。亚当怎么失败了？夏娃怎么失败了？蛇告诉他，叫他不相信神的话。蛇告诉亚当夏娃，叫他们不要相信神的话。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说不一定死。相信鬼，不相信神，不听神的话。这是一个最严肃的问题。另外，他看见他的眼目、眼睛、耳朵，不但耳朵听见魔鬼在讲话，眼睛看见这个树上的果子，分别上树上的果子。 好美丽啊，好吸引人啊，一定很好吃啊，一定是又甜又香啊。眼目的情欲吸引了他，可以当食物，而且非常美丽，可以满足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而且可以满足精神的骄傲，因为可以得到智慧，能够分别善恶，像神一样，那多好啊！所以这个吸引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在吸引的人，叫人离开神的话。虽然他明明知道魔鬼跟他讲话的时候，他还记得神的话，但是他没有遵循神的话。但是主耶稣呢？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你看，饿是身体的需要啊，肉体需要食物来满足他。那试探人的金钱呢？魔鬼来了，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来到地上说：“神给他一个身体，有血有肉的身体，可以为我们流血舍命的身体。”他身体是需要食物，40天没有吃喝就饿了，所以魔鬼就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些石头，神有没有？主耶稣有这个能力吗？是的，他是神的儿子，就有这个能力。但是他是以人的儿子的身份出现来拯救我们，所以魔鬼叫他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他总是拒绝。他站在神的话语边，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的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生命记》第8章的话。魔鬼带来那，所以说，耶稣他所有的圣。胜过魔鬼，就是魔鬼试探他的时候，他总是用神的话。经上记得说，圣经上记得说，人活的不是靠食，不是单单靠食物啊，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呀。神讲一句话，天上就降下玛拿，天天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靠玛拿生活的，天天从天上会降下玛拿来呀，就是靠神口里的一句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到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好，魔鬼很聪明啊，耶稣用神的话来抵挡他，他也用神的话来对耶稣讲啊，他说：“那你可以听耶稣听神的话呀，神岂不是说了吗？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跳下去嘛。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啊，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主耶稣还是用神的话来抵挡他：“你要用断章取义的神的话来诱惑主耶稣，主耶稣不义，主耶稣乃是进一步的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拯救这个世界，现在魔鬼说他把这个世界都送给你，白白的送给你， 你这拜我一下，就送给你，好像很有意义。多么诱惑人呢、啊？但是，耶稣说，撒旦，因为这个时候撒旦已经把他入国，把他自己入国了，入股了。退去吧，撒旦，退去吧！因为今生基督是当拜求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你不能侍奉任何神以外的。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这就是耶稣基督在魔鬼的面前得胜的经过。你可以想一想，和我们亚当夏娃失败的经过比一比。到底那个点在哪里呢？一个是把神的话摆在里面，听魔鬼的话。主耶稣是遵神的话，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抵挡仇敌，他就得胜了。故此你们要顺从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他就是主耶稣，就是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所以魔鬼就逃跑了。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接近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接近你们的心。弟兄姊妹们，我们都需要接近我们的心，不要心怀恶意，又想要听神的，又想要听魔鬼的。又想要满足神的要求，也又想要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骄傲的需要，你就做不好了。两个就不能谈两头船了、啊、要谈两头船你就要掉到海里去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失败和得胜的原因，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主耶稣他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行的义，我们行的好，我们有好行为，乃是照他的怜悯啊，神怜悯我们、啊、借着重生的血和圣灵的更新。重生的血和圣灵的更新，我们得救以后，就我们重生以后，我们重生就是得到了神的生命，也就是得到了圣灵。重生就是得到了，就是神从神生的啊，就是圣灵生的，就是圣灵就住在我们里头了，就是天天要靠着圣灵来更新我们的魂，天天靠着圣灵来更新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的魂就能够得救。现在我们把人的三部分啊，就是三个功能，三个部分，心思啊，还有情感，还有意志，我们有三个部分，魂的三个部分是怎么样得到拯救，我们今天呢再进一步的讲一讲。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什么叫做体贴呢？体贴就是思念，就是你思想。如果你一直在想肉体，那么你的结果就是死。你要满足肉体的需要，你的结果就是死。如果你的思想是一直体贴圣灵，在思念圣灵，思念圣灵对你说的话，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我们如果听，常常去听死思想这个生命，那么我们就得到的是生命。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说成功，思念肉体的就是死，思念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两处的圣经，我们现在重复一下，就是说我们站在帐篷里谈起老虎，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做必死的被生命吞灭，好叫做必死的被生命吞灭。 我们如果思念圣灵，我们就得到了就是生命。我们如果思念肉体，体贴我们的肉体，成全我们的肉体，我们就得到结果就是死亡。还有这必朽坏的，即便是不朽坏的，必死的，即便是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特灭的话就应验了。因此呢，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是生命特灭死亡，一个是得胜特灭死亡。换句话说，生命就是得胜。思念圣灵的事，就是生命，就是得胜。思念肉体的事，就是死亡，就是失败。心思再进一步，再进一步的，我们看心思的问题。诗篇告诉我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是神的话，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思想可以决定我们得胜还是失败。我们思想肉体就失败，就是死；我们思想圣灵，我们就得胜，我们就得到生命。那么你如果喜爱神的话，你昼夜思想神的话，昼夜思想神的话，思想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的感动，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看到没有，要昼夜思想主的话。现在我们再看到信约，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读主的话，有没有好好的背诵主的话，记得主的话？弟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的，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其实又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我们要思念主的话，我们要思念圣灵，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上面的事就是思念神的事，思念基督耶稣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并不是说你读书也不要读了，不是说你工作也不要工作，一天到晚去想圣经或者想。你就是说你可以做事情，你可以读书，你可以做研究的工作，但是我们一直是在神的面前，好像我在读书的时候，好像我在做书的时候，好像主耶稣就坐在我的旁边，或者主耶稣就站在我的旁边，就是说在下意识里面主和我同在，我随时可以对主讲。不要把时间花多花在地上，不要思念地上去，就是说我们的心应当到天上去。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坐在宝座上，我们已经升天，已经同坐在宝座上了，这是客观的啊，这是客观的地位。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今天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主耶稣将来要显现，我们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品质，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要被提到他那里去，与他永远同在。所以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今天我们在地上很短暂，眼睛就过去了。很多人我们看见一个一个都走了，地上的东西你能够保存到几时呢？很虚空，很短暂，所以不要被这地上的东西所霸占。 上的东西。我们在地上不过是住在帐篷里呀、啊，帐篷就是要随时要移动的。再讲到行事的时候，我想各弟兄姊妹们再讲一点的实际的例子，给弟兄姊妹做参考，就是我们要思念神的话。我们常常遇见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思念神的话，这样就叫我们可以行在主里面。我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弟兄我认识的，一个侍奉主的弟兄，他有一次带着四岁，就五几年的，带着四岁的女儿到外面去，到农村里面去，他给女儿带去一些糖果放在口袋里面。那个时候啊，经济很困难，糖是要糖票的，油是要油票的，大家每一个月供应的很少一点点，不够用，远远的不够吃了。他口袋里头仅有糖啊，香香看见，哎，你这个糖哪里来的？你怎么会有糖啊？他就跟爸爸讲，他说爸爸，小朋友他们没有糖吃，他问我这个糖哪里来的。他说：“你就分给他们大家吃吧。”哦，他很听话，四岁，他就去把他口袋里的糖分给小朋友吃。他一会儿就到爸爸面前来哭了，他说：“爸爸，我糖都分光了，没有自己没有糖吃了。”他就哭了。弟兄说：“这个弟兄为什么会叫他女儿把糖分给孩子们吃呢？就是因为他的思想，他是思念生命。”思念圣灵的是圣灵是叫我们思想主的话。圣灵是要我们思想主的话，所以你们还记得吗？
叫了，他说：“爸爸，天父真好。”
天父真好，他把糖还我了。原来在他桌子上，那个来看望他的弟兄一包糖摆在桌子上，他就看到了，他就拿来了。他的天父真好，他还我了。所以神讲的话是又真又活的，你不要担心，相信神的话，连摇带连摇带按到这里怀疑，这是真的。有次我记得好像很多弟兄姊妹已经讲起过了，对不起，可能会要连他几分钟啊。有一位弟兄要到另外地方去传福音，需要大概要需要80块左右的路费，但是他只有20块钱，其他就是一些 coins， 一些小硬币。他就祷告说：“神啊，你要我去传福音，你没给我钱啊，怎么办？”他就给他就是这句话：“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并且连摇带按倒在你的怀里。”他那时候，他就有个感动，就是把20块钱去送给另外一个老弟兄。他家境很困苦，他说：“是吗？”他说：“那么主，你如果要我把这个20块钱，一共才20块零钱，一些人就知道。你要把叫我把这个钱给那个弟兄的话，你就感动他，叫他出来，我到他家里面去走过去，叫我路上碰见他，我就给他。所以他把20块钱放在口袋里头，走啊走啊走，走到快到他家门口了，那个弟兄的家门口了，也是个传道人，老老年纪的，他就给他挥个手，把这个20块钱给他。”他回来的路上眼泪就掉下来。他说：“主啊，你叫我去农村里面去传福音，我的路费也没有啊。你说给人的就有必给我的，那就请你给我吧。”结果一直到他上船，还是一些的就是另外没有增加1块钱。然而是啊，他要坐3条船。他是福州的附近的，他要坐3条船，第一条便宜的，第二条便宜的，第三条大概70-80块，很贵的。他就第一条过去掉了过去，钱还是没有。最后他第三条船的时候，他快要到第二条船快要到码头的时候，突然另外一条船经过他们船旁边，就喊他：“哎，你们有没有人到某某地方去？你们有没有人到某某地方去啊？啊，我们有个便船啊，很便宜。”那么在我们的地区就跳过去了。他说：“你要多少钱？”70个旧纸。他正好看着钱够，还可以买一点，买一点的食物。就这样，神就带他过去。带他过去以后，回来的时候，回来的船费也没有啊。仰望神呢，结果那里面呢有位宣道士，他奉着主的名给他一个信封，他不但回来的船费够用，而且还有够多出版一齐的这个刊物，大概是基督徒报，就是神是连摇带按呢、啊。到了他的怀里，不要怀疑主的话，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啊！这是对不起吧？这是讲到心思方面的，我就是提了2个例子啊。好，好，我们讲到感情方面。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主叫我们在感情上要有对付，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神要我们 爱神胜过一切，胜过你的妻子儿女，爱父母过要我不配做我的门徒。当那人在房上，妻女在屋里，不要下来，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你不要去为你在苏多玛俄摩拉的那些财产，不然的话你就像罗德妻子一样变成严重死掉。那么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主说， 有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他因为他关在牢监牢里面，他的妻子也关在监牢里面，他就是不舍得他的妻子关在监牢里面，所以他就否认了主，否认了主，他就离开了监狱，他的妻子也离开监狱，但是出来以后他痛苦得不得了，比死了要痛苦，那就是他爱妻子过于爱神，最后他还是自己投案到公安局，告诉公安局的人说，我错了，我还是相信我的主，请你们把我再关在监牢里头，就他再坐监，到坐监牢坐了好多年。所以这个，但是许多认识这位牧师的弟兄姊妹办到了，因为他出来的时候，对他写些检讨书啊，啊，这是共产党的人就把这个检讨书啊供之于大众啊，所以许多弟兄姊妹就得到了，所以。爱父母爱妻子不能过于爱神，当妻子的问题和神的信仰和我们的信仰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坚决站在神的一边，不然的话我们就失去见证。那么最后讲义字，简单的讲一讲，就是说神没有把撒旦赶出去，神还在留着他在世界上，但是神给我们信心，给我们意志，我们要凭着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意志一定要站在神的一边坚定。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棒读神的时候，神就让火蛇进到以色列人中间，以色列人要叫摩西求神不要就把那些蛇赶出去，但是神没有同意，神叫他在杆子上造一个铜蛇挂在那里，你被咬了一望这个铜蛇就好了。今天的神没有把撒旦赶出这个世界，但是神把基督赐给我们，这个铜蛇就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挂在那里，叫我们一望铜蛇，就是一望十字架上的基督，我们就得到医治，我们就胜过撒旦。举个例子，就是神就是要我们借着我们的信仰，用我们的信仰坚定我们的意志，站在神一边。我讲在100多年前的有位老弟兄啊，就是讲这啊，再讲个讲这个见证我们就结束了。这个弟兄呢，那个时候正是义和团和满清政府在那里斗的时候，他们两方面呢都出过一个告示，就是要杀基督徒，只要你是基督徒，各杀不论，全部杀掉。那个时候，那个老基督徒他的太太，他就跟先生讲了，他们不是个专门传道人，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的基督徒。他说人家讲了，你只要在灶头上贴个照世菩萨，那么他们就不会来杀你了，因为他们相信你不是信耶稣，信耶稣的人照头上没有照世菩萨了。那么他的太太把这个话就告诉丈夫了，他爸爸的丈夫贴一个照世菩萨就免灾了，一家有五口就不过啊。结果他丈夫就说，杀就杀，坚决不贴照世菩萨，这是什么？这是信带动他的意志，他坚决的相信，相信什么？人生是短暂的，转眼就过了，但是我们所信的神是永远的， 我们在将来要永远和神在一起，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等候我们，自在自清的苦楚不要在我们心中再有任何的地位。就这样感谢主，他们也没有被杀，这个事情就不知怎么就过去了。以后他的儿子长大，在大陆受犯的期间，宗教界受犯的期间，被关起来了，要他交代交代弟兄姊妹的事情，把一些教会里面的活动都归在于某一位弟兄的一位带领的弟兄的头上。他们就是每一次都是一张白卷，要他交代交代，都是张白纸交上去。但后来本来他是不要被关在监狱里头，本来是把他隔离而已，隔离在教堂里面的某一个房间里头，后来就说他抗拒交代，把他带到监狱里面去了。后来过了两三个月，他就为主殉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子？他相信他的意志就决定，他相信他自在的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他就不惜牺牲这地上的一切和他自己的性命，他要追求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虽然过了两三个月在监狱里面死了，被捉进去，但是叫许多的弟兄姊妹这种勉励，感谢主，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赦免孩子的软弱无知，讲不清楚，但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众弟兄姊妹里面照亮我们，叫我们的眼睛看见魂的救恩是多么重要，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都要被你十字架所对付，好叫在你，好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蒙你喜悦，蒙你悦纳。叫我们所看见的不是这自战自切的苦楚，叫我们所看见的那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神啊，愿你怜悯我们众人，使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不断的向前，彰显基督的美丽，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好，谢谢。